星期日晚，拜登总统已经启程抵达英国伦敦，准备展开这个星期对英国、立陶宛和芬兰的访问，以及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预计各国领导人将探讨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援助乌克兰等相关事宜。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拜登总统已经启程前往欧洲，预计这个星期起他将在英国、立陶宛和芬兰三个国家停留，并加强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而备受考验的北约联盟。星期日当日，拜登从德拉瓦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发，并前往首站伦敦。星期一将会会晤英国首相辛伟成，然后前往温莎城堡拜访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根据行程安排，星期一晚，拜登将会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接下来的重头戏，于11号和12号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国家领袖峰会。与会领袖除了展现对乌克兰支持之外，亦将会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解未来要怎样做才能够加入北约联盟。但是在拜登启程之际，在 CNN 播出对他的专访的时候，拜登呼吁目前对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一事应审慎以对，因为依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北约这个时候让乌克兰加入联盟，恐怕将会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拜登坦言话，我觉得在目前的战争期间，北约现在对于是否将乌克兰纳为成员国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播出的访问里面表示，北约这次峰会如果能够对乌克兰提出入盟邀请，将能够传达出对俄罗斯无所畏惧的讯息。他又说，乌克兰在还未加入北约之前应该获得明确的安全保障，这个将是他赴维尔纽斯与会争取的目标之一。预计拜登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他星期四将在那里庆祝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届时拜登除了和新加入北约的芬兰的领袖会谈之外，亦将会参与美国和北欧国家的领袖峰会。根据日本政府规划，日本福岛核废水的排放预计最快下个月就会实行。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保证日本的排放计划符合标准，但仍然遭到部分邻国的反对。下面请听报道。当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的排放入海准备已经大致抵定，面对上千座储水槽即将在2024年满日的时间压力，日本媒体推测日本政府最快可能会在今年8月付诸实行。据日本经济新闻、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日本政府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已经发放相当于合格的排放设备安全性证明给东京电力公司，加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亦认同排放入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显示日本处理核废水排放入海的所有必要条件已经大致完备。日本政府亦将依照过去的方针，最快在今年夏天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虽然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但多家日本媒体预估时间可能会落在8月。有南韩反对派议员星期日严厉批评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批准日本排放受损福岛核电站处理之后核废水的计划。他们在首尔举行了一场紧张的会议，会见了到访南韩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格罗西。格罗西说，日本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的计划引起区域极大关注，这个绝对合理。但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星期发布的报告发现，如果按照计划执行，日本的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而格罗西此行前往南韩，就是同政府官员和批评人士接触，以帮助减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据白宫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当日已经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一次通话，并向土耳其表达了他欢迎瑞典尽快加入北约的愿望。预计两人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以商讨入盟一事。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据白宫声明说，拜登总统已经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一次通话，并表达美国希望瑞典能够尽快加入北约的愿望。目前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仍然由土耳其和匈牙利持反对方阻挡，各国领导人亦将在这个星期登场的北约峰会进行讨论。星期日当日，土耳其总统府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前往立陶宛出席11号登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并将在场边和拜登总统会谈，预料双方将商讨瑞典加入北约等问题。土耳其总统府声明说，埃尔多安和拜登的会谈将聚焦乌克兰在北约的地位，以及瑞典加入北约一事和交运 F-16 战机等问题进行磋商。土耳其希望在美国购买 F-16 战机，但声明没说明这场会谈将在什么时候举行。预计埃尔多安星期一将会先和瑞典总统克里斯特森举行会谈。克里斯特森希望能够说服埃尔多安不再反对瑞典成为以美国为首北约组织的第32个成员国。目前除了土耳其阻挡瑞典入盟之外，匈牙利是第二个反对瑞典加入的国家。不过匈牙利反对瑞典的理由并不明确，布达佩斯官员只是抱怨瑞典批评民主倒退和法治受到侵蚀，但是匈牙利当局亦都说，如果土耳其已经同意，匈牙利仍然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北韩警告说，可能会击落侵犯其领土的美国间谍飞机。南韩总统尹锡悦说，现在是时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坚定决心，并计划这个星期和北约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北韩10号谴责美国核弹道导弹潜舰造访北韩半岛附近海域，说此举恐怕导致局势升级，令核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另外，北韩通讯社刊出的声明引述一名国防部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的话讲，北韩声称美国侦察机最近侵犯其东岸附近领空。这名发言人说，没办法保证不会发生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在东海上空遭击落这类令人震惊的事件。据路透社报道，声明援引北韩过去在南韩和北韩边境和沿海地区击落或拦截美国军机事件。北韩经常抱怨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进行侦察飞行。声明提到美国使用了侦察机和无人机，并且说华盛顿在半岛附近派遣一艘核潜艇，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关于侵犯领空的讲法并不属实。南韩军方说，美国空中监视资产在朝鲜半岛周围进行例行侦察飞行，并补充说盟国密切合作监视北韩的任何动向。美国和南韩军队今年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演习，其中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重型轰炸机，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经在上个月抵达南韩釜山港。今年四月，南韩和美国领导人同意美国海军核弹道导弹潜艇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访问南韩，但仲未给出访问的时间表。这个是加强美国战略资产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更有效地应对北韩的威胁和武器试验，以保卫其盟友南韩。尹锡悦将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席今年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年度北约峰会，预计他将在会上寻求与北约成员国 在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问题上加强合作，他还将访问另一个国家波兰。美国财长耶伦9号说，这次访问中国有助于美中的经济团队建立有效沟通渠道。他解释说，美国采取的去风险经济措施和脱欧不同，美国会采取必要行动保护自身安全利益。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本台说，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所谓的对抗的休息期。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号结束了在北京四日的访问行程。当日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记者说，我们相信世界够大，足以让我们两国繁荣发展。两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找到在全球繁荣中共生并分享的方式。此行如同外界所预料，没有取得具体突破。不过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前一日说，耶伦和中共副总理贺立峰的会晤就两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会谈具有建设性。究竟中美之间是否能够好像耶伦所说的可以达到一同繁荣发展呢？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本台说，美中关系现在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好像两个人在这里跳探戈，但是中间隔了一层钢板，上面写着老大两个字，就是中共想要称霸的老大心态。所以尽管美中两国靠得再近，不理布林肯、耶伦或者拜登讲什么习近平喜欢听的话，他们还是会隔了一层钢板，还是存在着隔阂。邱思怡讲到，现在来看美中关系，他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对抗的休息期，不是只有美国想休息，中共亦想休息，但是中共休息他还是带着气，因为在川普时代，在拜登前面两年将他整得非常惨，所以习近平亦不高兴。咁习近平第三任称帝之后，他终于能够好好咁将他的尊严再攞返嚟，再重新建立。所以亦就係话，点解美中虽然有用兵，但係军事互信嘅部分中共亦唔愿意建立一个互信嘅机制。所以整体嚟睇，耶伦在商言商，作为一个商务部嘅部长，他想要嘅就係美国仍然能够搵到一个好大嘅市场。就好似圣诞树的制作，或者是一些鞋底，或者是一些美国讲的 $1 那一些一蚊两蚊的嘢，这个中国制造的的确对美国是很有诱惑的。尽管耶伦访华和布林肯的待遇大不相同，因为他背后代表的是美国庞大的企业和投资，自然不会受到中共的怠慢。但美国一直寻求重新开启的军事管道的沟通，中共依然没有放松，显示北京对美国所谓的重启交往仍然是有选择性。邱思怡认为，美国人很聪明的，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要围堵你，我就是要想办法将你框在第一岛链的后面，将你框在中国亚洲的位置，将你框在印度落不去，中亚过不去，不想让中共威权清霸的野心向外溢。如果你有什么轻举妄动，那美国当然会出航空母舰、出战机，甚至我有很多的一些侦查的动作。所以美国其实基本上是话给中共听，我现在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方式将你压制在那边。当然习近平亦了解，美国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对中共发动实质的攻击，所以他先至会说，反正我就是不想同你们玩军事互信的机制而线，我还是一样可以继续搞我的战狼，我一样可以用军机围绕台湾，我一样可以去骚扰台湾，甚至骚扰日本、骚扰菲律宾、骚扰越南，反正你美国亦不敢怎样，所以这两边的算盘打的是不同的。邱思怡认为，美中关系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距， 长期来看还是会越来越分道扬镳，虽然不会发生战争，但会产生一种动态平衡，会让这种势均力敌一直不断地维持着。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